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2月23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国嘅疫情解封已经令全国陷入咗一场混战，医疗系统发生严重挤兑，死亡同重症患者远远超过官方嘅数据。上海一间医院发出临战动员，大上海即将陷落，每个人都要做好阳性嘅准备。
路透社22号报道，上海一家医院通知该院员工要准备迎接一场惨烈嘅战斗。按照目前嘅速度，上海2500万居民中将在年底前全部感染。近期中国数以万计者或者百万计的民众以极快的速度变样，火化尸体的队伍在各个火葬场越排越长，而官方的疫情统计数据依然停留在解封之前的状态。上海德济医院21号在微信公众号上公布的数据是，上海已有大约543万人感染病毒，剩下的1250万居民将在年底前全部感染。德济医院在微信官方账号上发出了充满悲壮的临战通知，通知说这个是一场惨烈的战斗，整个大上海都将陷落，医院全体员工都将感染，每个家庭亦都会感染，我们所有的病人亦都要感染，我们没有选择，我们不能逃避。现时全上海医院的退烧药及止咳药等库存几乎是零，医护人员必须的 N95 口罩被炒贵5倍，相关消息引起外界关注，22号该贴文遭到移除。22号，上海依然好像封城时期一样一片寂静，街上看不到人。据英国医疗资讯分析公司 Affinity 最新分析显示，中国恐将迎来世界上最大规模的 COVID-19 感染潮，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每日恐增100万新病例及5000人染疫死亡，情况甚至可能更差。 Affinity 检视中国各省数据后发现，首都北京和南方的广东省确诊病例数都呈现激增。据中共官方公开数据显示，中国的疫苗接种率超过 90%，但是接种疫苗似乎并未能够帮助百姓成功对抗病毒侵袭。22号，网上热传中共媒体今日头条登出文章，名为是到了严厉追究新冠病毒是否人工合成的时候了，将矛头直指石正丽，说石正丽将一个本来对人无害的蝙蝠病毒通过插入沙士病毒变成了对人类可能有害的病毒。因为沙士中的 ACE2 受体被利用了，相当于用基因重组成功了一个全新的病毒。最后说，事实上石正丽竟然还是美国微生物科学研究院院士。有网友说，听口气是要指责他帮助美国做事。更多网友说，那是什么节奏？要将石正丽拿出来咩锅？有人说，波士为了自保可以将手下棋子一个个抛出去，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将最得力的左膀右臂都抛出去。有人回应到，现在问题不是在于哪个制造出来的病毒，当初武汉爆发疫情期间故意隐瞒疫情不作为，任由病毒传播全球，这个才是最大恶极的根本。
21号，泽连斯基前往华盛顿会见拜登，当日拜登宣布了18.5亿元规模的军事援助。他指出，美国最近敲定提供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目前美国仍然有地对地陆军战术导弹系统等多种高端武器没有提供给乌克兰。
据彭博社报道，拜登对记者表示，如果美国对乌克兰提供射程更远的导弹与其他武器，可能会造成北约内部的分歧，以及来自欧盟等组织成员的不同意见。纽约邮报指出，在北约等西方联盟内部，在军事援助乌克兰的问题上可能仍然存在分歧，某些国家担心战争局面升级而不建议提供更先进的设施。华盛顿邮报引用知情者言论称，在与泽连斯基会谈期间，美国政界提供三种理想的解决战争方式。第一种是要求俄国从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全部领土完全撤离。 第二种是要求俄国撤回2014年的防线。第三种是要求俄军撤离顿巴斯，但是保留克里米亚。但泽连斯基坚决反对后两种选择，并对白宫表示，只有莫斯科完全离开乌克兰领土，和平才会到来。无论如何，泽连斯基在美国国会演讲都受到国界好评。美国多位媒体人夸赞说，泽连斯基的英文语言能力超群。美国主持人寇兰汉夸赞泽连斯基精通英文，以非母语演说却能巧妙使用英文俚语，演讲的出色程度可以超过拜登、哈里斯与佩洛西。路透报道提到，为了防止俄国发起斩首打击，泽连斯基通过特殊路径跨海访问美国。泽连斯基是从乌克兰乘坐火车抵达波兰边境城市普什米斯，在转移到热舒夫机场飞往华盛顿。期间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布林克全程随行，班机旁边亦有美国军机伴飞。拜登政府官员表示，泽连斯基返回的行程亦将具备足够的安全参数，最终路线将由他本人敲定。
据南华早报报道，分析公司对位调查指出，通过调查关联渠道和销售数据，认为华为已经耗尽了早前储存的海思智能手机晶片。
海思在全球智能手机晶片市场的份额在第三季度跌至零，去年同期为 3%。 在这个之前，市场研究公司海通等机构指出，华为先前囤积的关键美国制造零件可以供企业使用大约一年的时间。现在由于美国政府扩大制裁范围，华为不可能有机会获得新的货源。从2019年华为开始受到美国政府的制裁，一年后额外的限制阻止华为购买含有美国技术的高端晶片，这个导致其业务陷入瘫痪。在这个之前，台积电一直为华为代工海思晶片，但是在该禁令发布后，台积电宣布退出，因此华为陷入了棘手境地。随着其先进晶片的库存耗尽，华为最新的旗舰机可能必须采用美国公司高通的 4G 晶片来制造，这意味着华为的手机缺乏 5G 功能，与其他品牌相比处于严重劣势。十月华为声称将重新设计其手机系统，以使用中国制造的功能较弱的晶片，这意味着其设施的功能会远远低于预期。美国上周将36家中企列入出口管制黑名单，其中一些企业此前从未受到过关注，是中国潜在的晶片新星，包括彭森美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彭森美背后拥有强大的支持力量，包括来自深圳政府的资金和一位前华为高管的领导。据两名公司员工称，该公司已向多家美国公司订购了计划在明年抵达的设备，但现在可能永远不会收到这些设备。另一家是合肥绍森，该公司由台湾晶片设计公司威盛电子的前员工创立，旨在开发针对英特尔 PC 处理器的国产替代产品。专家表示，美国已经掌握中国的晶片供应链，知道哪一些企业是重点，哪些具有潜力。
21号一项消费者信心调查显示，美国民众认为通货膨胀未来12个月将会逐渐走缓，而持续多个月的物价飞涨亦可望回落到正常的水平。
美国的油价从6月一加仑超过5美元的价格高峰已经回落到一加仑3美元的平均价，食品价格在圣诞节和元旦等节假日来临前亦缓慢下降。虽然美国的房市仍然火热，美国人荷包缩水和房贷利息升高还是影响一些人的购房意愿和计划。路透社金融记者库珀认为，美联储一再公开表示抗击通胀绝不手软。此外的言外之音就是未来还会继续升息，但是股市对此似乎并不理会。作为美联储衡量通胀的重要指标之一的个人消费支出指数，第三季度预期将以 4.6% 持续显示价格压力。 而且比第二季度的 4.7% 略有减缓，比美联储 2% 的目标相差一倍多。美国的通胀或许已经从峰值回落，但是并没有消失。美国公司营收方面的利好消息以及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的出炉，相对打消了亚洲市场对经济衰退的疑虑。因此亚洲股市礼拜四收盘都出现上扬。美国最新民调显示，消费者12月对美国经济的信心指数超过预期，达到今年4月以来的新高。加上通胀和油价双双回落，以及 Nike 和美国快递巨头联邦快递超过预期的营收，亦重振了投资人的信心。华尔街三大指数周三上扬超过1%。SPI 资产管理公司分析师斯蒂芬·恩尼斯表示，市场正在意识到我们将会拥有一个更为正统的2023年，包括一个更为平衡的美联储，根据通胀出现的好消息而减缓升息的幅度。
中国疫情失控之际，中国众多名人相继去世。12月文艺界已经有10多人死亡，多数人都曾经替中共宣传。
综合6媒消息，22号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京剧王派传人、中国戏曲学院建校元勋于玉衡在北京死亡，终年98岁。21号河南著名剧作家杨林因病医治无效死亡，终年60岁。杨林曾创作中共红色话剧《红旗渠》等，被河南省委宣传部称为4个一批人才，这个是中共宣传文化系统的一项人才工程。20号，京剧老旦艺术家李多辉亲传弟子、著名京剧旦角程砚秋的侄女程静华染疫死亡，终年94岁。程静华曾演唱中共样板戏《红灯记》等。同日，大陆知名演员傅祖成死亡，终年82岁。傅祖成曾经演过《小花》，《小花》是中共宣传的主旋律电影。19号，中国摄影家罗德安在北京死亡，终年83岁。同日，中国国家一级美术师王希忠去世，终年94岁。王希忠曾多次为中共红色影片中的中共高层领导人扮演者做造型。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前主任兼党委书记陈景亮因病医治无效死亡，终年76岁。陈景亮曾主编《百年中国电影精选》等，该精选收录中共红色电影。18号，新京剧创立人柱兰兰因病抢救无效死亡，年仅40岁。佢曾演绎过《红色娘子军》。其8岁时就主演中共央视电视剧。17号，中国作协会员、报告文学作家李明生在北京死亡，终年68岁。他曾任中共红色电视剧纪录片《长征号》《今夜起飞》等的编剧撰稿。16号，京剧表演艺术家、京剧孙派传人宋长荣死亡，终年87岁。宋长荣曾是江苏省人大委员会前委员、江苏省剧协副主席。3号，中共作曲家、国家一级演奏员安志顺染疫死亡，终年90岁。安志顺曾在中共党史、教育浅学活动上献唱等。1号，中共作家协会会员、81电影制片厂前副厂长陆国柱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死亡，终年94岁。陆国柱曾写过《上金岭》《闪闪的红星》《太行山上》等中共红色作品。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